美国将领预料两年内同中共开战，警告下属备战。全美让暴动，五名非裔警察打人影片公布。美国、日本和荷兰就阻止向中国出口晶片达成共识协议。核酸产业链瓦解，几十万人的生计没着落。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通告，透露党国一个天大机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9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27号，一位美国空军高级将领在被下属的备忘录里面预测，中共可能在两年之后同美国开战，这个预测冲突的时间点比其他美国国防官员更短。据 NBC 获得的备忘录显示，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 AMC 司令米利汉说，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会在2025年开战。空军机动司令部有将近5万名军人和将近500架飞机，负责运输和加油。米利汉要求军官他们为此做好准备。米利汉在备忘录里面写到，台湾总统选举是在2024年将为习近平提供一个理由，美国总统选举是在2024年，届时习近平将看到一个美国没办法全力应战的机会。从习近平的团队、理由和机会上看，2025年是一个可能发生冲突的窗口。米利汉阐述了他的准备目标，包括建立一支强化的、准备就绪的、综合并且敏捷的联合部队机动小组，准备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并取得胜利。这份备忘录是写给 AMC 的所有空军联队指挥官以及美国空军的作战指挥官，并命令他们在2月28号之前向米利汉报告所有为与中共战斗的准备工作。他指示 AMC 所有人员在2月期间要在充分理解无悔的杀伤力最重要的情况下，向7米外的目标瞄准头部发射一个弹夹。所有人员还必须更新他们的记录和紧急联系人。在3月期间，所有 AMC 人员必须考虑他们的个人事务以及是否需要安排访问他们服役基地的法律办公室，确保他们在法律上做好准备。另外，他还指示 KC-135 部队为从一架飞机上运送100架现成大小同类型的无人机做准备。NBC 认为，这个表明商用无人机群可能是美中开战之后需要运用的能力之一。声明进一步指出，他的命令是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为未来的冲突做好机动部队的准备。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国防战略明确指出，中国是国防部步步进逼的挑战，我们的重点仍然是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努力，维护一个和平、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在这个月初，当被问及中共入侵台湾是否迫在眉睫的时候，国防部长奥斯丁说，我们最近看到的是中共军队一些非常挑衅的行为，以及他们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新常态。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在27号公布了5名非裔警察殴打非裔泰尔·尼古拉斯的录像，随后美国多地爆发了示威活动。尼古拉斯7号因为鲁莽驾驶被警察拦截制服之后，在10号死亡。验尸报告显示，他死之前遭受到殴打和虐待。涉案的5名非裔警察20号已经被解雇，并被指控二级谋杀、严重攻击、严重绑架、执法不当行为和执法压迫等罪名。据 NPR 报道，当晚在案发的孟菲斯市，示威者从市中心的公园出发，高叫“冇正义就冇和平”、“为泰尔伸张正义”等口号。纽约、华盛顿特区、西雅图、亚特兰大、费城等美国主要城市亦发生类似的抗议活动，大部分抗议活动都是和平举行，但部分地区派出了国民警卫队维持治安， 一啲城市嘅交通亦受到影响。纽约菲瑞市长阿当斯话：，如果你要表达愤怒同怨愤，请和平表达。拜登发表声明话：，殴打嘅事象好可怕，我感到非常愤怒同深度痛苦。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当日发布之前已经看过这段录像，说我感到震惊。加州和夏威夷警察工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孟菲斯五名员警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完全违反警察专业的荣誉。孟菲斯市警察局长塞雷林·戴维斯星期三发表声明，敦促准备示威的人士保持和平。他说，这事件的恶劣性质并不反映我们的警察每日正直地执行和做好公务。孟菲斯警察局致力于保护和捍卫我们城市每个公民的权利。我期望公民行使他们的第一修正案的抗议权利，要求采取行动和得到结果，但我们需要确保社区在这个过程中是安全的，不能够对社区或者公民煽动暴力或者破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对一些美国非裔居民来讲，黑人警察暴力执法打死同族裔的男子这件事令人心碎。当地的黑人居民说，在很多时候黑人警察打我们往往比白人警察更狠。谢尔比县地区检察官马尔罗伊星期一强调说，发布事项不会影响对本案的调查，这一点很重要，一旦我们播放事项，人将会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和荷兰官员27号在华盛顿特区达成协议，对出口到中国的先进微晶片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共同社28号报道说，此举旨在防止技术外泄和转为军用。该协议将阻止荷兰巨头 ASML 公司的一些先进微晶片打印设备的销售。ASML 公司是世界上少数能够生产制造高端半导体所需的打印机的公司之一，而高端半导体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科技战争的中心。荷兰是美国切断对华微晶片供应战略中的一个关键角色，而日本之前已经发出信号愿意加入美国的行列，但荷兰深知阻止对华销售将会损害 ASML 的订单和长期战略，所以之前一直态度谨慎。另外，这个协议预计将撼动海牙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将在美国、荷兰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的出口管制制度，挑战欧盟对中国的共同态度。日本控制住晶片设备市场的其他关键部分。共同社话，尖端半导体已经成为从计算机到人工智能等广泛领域的基础技术。美中高科技争霸加剧，日本企业或会受到较大影响。彭博社引述接近谈判的人士透露，日本和荷兰准备和美国一起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机器，这三国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旨在削弱北京建立自己国内晶片能力的野心。由于日本和荷兰需要在国内完善相关的法律，预计到开始执行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政客引述直接参与这些讨论的三位官员说，美国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向荷兰示好，要求其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政治立场。华盛顿已经邀请海牙主办今年的民主峰会，这个是一个由白宫发起的旨在促进全球民主价值观的年度活动。中合大陆媒体27号的报道，疫情清零政策松绑之前，定期进行核酸检测已经成为好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核酸产业链的从业者曾经高达几百万人咁多，而家呢啲防疫人员面临住生计冇着落嘅困境。而核酸生产嘅检测公司以及移动检测等行业，亦喺一夜之间发生咗改变。同时，各地堆积如山嘅医疗检测设施成棘手难题。 深蓝财经话，大量核酸检测亭被二手卖出，大批核酸检测人员失业，曾经暴利的核酸检测行业亦均然倒塌。当初核酸检测公司以28000元左右购买，而家开价10000几出售都无人问津。核酸检测亭有啲已经成为居民晒香肠腊肉嘅地方，有啲则被挂到咗二手物品交易平台售卖，价格从几百元至上万元不等。据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去年4月嘅数据显示，中共嘅核酸检测机构从2020年3月嘅2000几家，两年内翻咗6倍，去年3月底达到12000几万家。而中国东吴证券去年11月估算，中国仅二级城市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一年就消费1.7万亿，大约是中国 GDP 的 1.3%。但是随着大规模检测终结，一切归零，这些机构因此陷入财务危机，越来越多的核酸公司开始破产。另外，大伯他们亦成了闲置人力，由于他们多数都是临时工，没有固定的底薪，只要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现在这支庞大的队伍正在这里争先恐后地去找新的工作。网上面传出多地的大伯防疫人员失业或者拿不到工资，纷纷上街抗议的画面。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听，检测相关的需求会越来越低，除了抗原的需求会受到影响之外，好像那些建方舱的工程的，或者是有一些防疫相关的工作，他们的工资支付亦是问题。他分析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国际经济亦出现衰退，恐怕会重创中国的其他制造业、物流产业。因此，各行业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率，势必压缩工资，未来类似的劳资冲突恐怕持续会在中国出现。下面是本台记者黄善的采访报道。中共当局在这个月中旬发布消息说，中国粮食增产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就在一日之后，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发布联合通告说，中国要开发米糠、稻壳和麦麸作为副食品，用以充实粮食市场。有评论认为，这个透露出中国粮食出现危机。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19号公布关于促进米糠回归人类食品、提升国民营养的建议的具体内容，提到发展米糠产业，挖掘米糠营养价值，有利于促进粮食减损增效和国民营养健康，鼓励大型农业企业推进稻壳、米糠、麦麸等副产物综合利用，引导粮油加工企业综合利用碎米、米糠、稻壳、麦麸等副产物，开发米粉、米线、米糠油等食物或食品配料，提高粮油综合利用效率，并将米糠油列入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仲要求加大米糠利用推广宣传，同时将米糠列入药食两用名单和药典。另外，就在一个月之前，中共官方媒体参考消息引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的研究团队以米糠为原料研发出替代肉。时事评论人大宇在他的新闻拍案惊奇节目里面说，中共显然要力挺米糠，令他走入中国千家万户的饭台。大宇引述网友的话说，食糠已经被政治合法化。时事评论人陈破空则指出，一直以来中国粮食 30% 以上靠入口，显示目前中国的粮食已经出现危机，而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通告则是漏了一个天大的党国机密。他说，之所以开发米糠、稻壳和麦麸做副食品，是因为可以补偿粮食减损的后果，亦就是说事实上中国粮食减产，因为三年封城加上去年的旱涝导致粮食减产。陈破空说，这次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文章可以和去年北韩发布的文件相提并论。他说， 北韩去年发布的文件没有直接叫大家吃野菜，他美其名说野生植物的使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鼓励北韩民众吃野生食物，亦就是吃野菜的意思。尽管北韩民众恐惧金氏政权，但是都企出来大闹当局。江苏的郑先生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政府部门发出来的消息表明粮食供应出现了问题。他说，接下来粮食危机，粮食打架，有可能鼓励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叫老百姓吃这些东西，我认为有一些不人道了。讲句难听一点，农村这些糠以前是给牲畜吃的。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